各位亲爱的朋友，周末愉快。我们今天是8月8号的课程。8月8号是华人的父亲节，所以也祝当父亲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在我们的赛斯小小电台开始之前，我想我先回答一些朋友提的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虽然是个人的问题，对我们整体了解赛斯的概念也都会很有帮助的。好，那我先提第一个朋友提的问题。好，第一个朋友是提临界信息第14章，第14章当中呢有提到人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这个知识。好，有关于这个概念的话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请问查书，耶稣升天跟人独立于物质之外这两者有何关联？我想这位朋友大概在看临界信息，然后看到赛斯提到耶稣升天。耶稣升天，赛斯的说法是说呢，并没有在我们所知道的时间空间中发生，也就是没有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他也是梦之宇宙对你们物质实相的一个贡献，好，代表人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这个知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当你看到这样的文字描述，这样的论述方式等于是戳掉了人家基督教的整个 foundation， 整个基石。因为整个人类的救赎或者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就在于耶稣升天，因为他替人类赎罪，那也因为他替人类赎罪，所以我们才跟上帝和解。但是赛斯其实并没有否定耶稣对文明的贡献，他其实是在说钉在十字架这样的石像丰富了梦的宇宙跟物质宇宙两者。好，那它源自于梦的宇宙，但是对我们的物质的贡献呢，就好比是在物质宇宙当中出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所以在这里赛斯其实反而更加的加强耶稣升天，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事件呢，它是比在物质世界当中发生还要更广大，因为它是在更上一层的实相当中，也就是在波的实相，在梦的宇宙当中发生的。那梦的宇宙一旦发生之后呢，它一定会投射到所有的实相。换言之呢，这样的一个耶稣升天的事件呢，它会这么样的深层的影响到人类的文明，是因为它是在更深的层面当中把这个观念完成了，所以它会贡献到物质的世界里头。意思是呢，它发生在宇宙事件里头，那么宇宙事件投射到物质的实相当中，对所有的物质的人类来讲的话呢，都会立刻接受成是一个事实。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他没有发生，也不是只有在梦境发生，而事实上他好比是在更深层的层次当中呢，他向所有的层面投射。如果我们的物质世界就像一个家庭，好，我们所用的电量是小电量，那现在呢，在梦的宇宙或者是其他的非物质的世界当中发生的话，就好比是家庭之外的那个高压电，在高压电当中发生的电量，它当然投射在每一个家庭里头啊，每一个实相里头。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事件，它其实是比我们在地球上发生的这个事件还要更加的深而广并且有力。各位一定记得昨天在课程的后头，我附了一段道瑞资料的第234节之后的一段附录，是谈有关于心念 short， 心念它会履行，心念它会完成它自己， 心念它会像磁铁一样寻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情，然后呢，把这样的观念变成物质化，也就是昨天我所提到的知识跟经验呢，他们会追着你跑。知识跟经验是活的，他会自己去发展，自己去完成他自己。从想法开始，当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事实上就是一个事件，不管这样的事件是不是物质化，而在梦之宇宙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呢，一旦他拥有，有朝一日他就会完全改变物质世界的历史的那些观念。这里所说的观念，它的原文是 concept， 所以我们在讨论观念的感官里头，是由这些观念然后物质化成外在世界的事件。那么如果我们否定了这样的观念，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观念，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只是会延缓它的出现而已，它永远都会出现的。用大白话的说法啦，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我们所有的人生的事件一定是来自于一种观念的组合。如果你是个厨师，那么你在厨房里头呢，你会看一下冰箱里面有什么菜，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材料，然后呢会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呢，会把它组合成一道菜。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所过的任何人生呢，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生的境况它就好像一个材料一样，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有很多可能性的你，那当然也有你，那每个不同的你呢，有不同的特质，就好像它可以使用的材料，所有的材料、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想法，一旦发生之后，发生的这个想法呢，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会取材，然后去发展，会组合，会联想，然后把它所有的这些材料呢，会组装成一个更有效、更好的菜肴出来。好，所以为什么说观念是活的？知识跟经验会追着你跑，会完成它自己，因为我们的知识跟经验就好像我昨天所说的，是产生出来的情感的产品，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一个多次元的观点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看我们生活当中所能应用的材料的话，各位，我们会比较更加的了解什么是 idea， 什么是 concept， 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idea 事实上就是等于灵感的一部分，而你的 idea 呢会接受 concept， 而 concept 跟 idea 之间呢，它等于是一个可以组合性的材料一样。好，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或者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梦，就好像它是一个观念的组合，我们把很多的观念全部组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会取我们自己觉得有用的材料，产生观念上的完形，去完整这样的观念，去完整想法的发展。所以其实是一生就是万古，而万古就是一生。我们每天做的梦是不是在补充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实生活的某些另外一个角度的想法？所以我们做了那么多梦，可能一天当中，如果一天当中做了十个梦的话，好，那么一年等于是做了3650个梦。好，那如果十年的话呢，是36000多个梦，那一生当中呢是30几万个梦。30几万个梦对我们这一生来讲的话呢，它完全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在我们的意识田里头，这30几万个梦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丰富了我们可以取材的材料，也变成我们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一生的主轴，我们在过白天的日常生活，可是在这个主轴之下，是不是有我们千万个梦当作是我们的 基底，我们能够使用的材料，不断的从新的经验当中、新的梦境当中，提供我们白天生活的一些指引，或者是一些潜意识的概念。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是利用千万个梦来当我们白天要过的生活的一些材料，等于是一个厨师。这个厨师呢，有千万种材料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煮他想要煮出来的菜肴。好，我们过了这一生，是不是从千万个梦当中呢，去丰富了我们的白天的时境？那么假如在可能性场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可能性场发生耶稣升天、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事情的话，是不是丰富了在物质世界的我们？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这些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件呢，直接变成是事实的体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底下。如果万古的时间跟一生的时间都一样，如果千万个梦跟我们白天的梦其实体验是一样的，那各位，我们在过这一生当中，是不是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已有的这些想法、我们的特质、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是不是经过这些梦的孵化，好像孵蛋一样，把我们从这么多的材料当中去孵一个属于你个人独特性的人格？那么我们的人格跟我们无限的可能性的人格、转世的人格，是不是在孵化我们内在的另外一种内在人格？如果我们天生就有独特性，如果我们的独特性之下天生就有自发性的信息或者是能量的供应的话，那么这些能量的供应或内在信息的来源，或者是我们延伸的这些独特性，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我们自己的觉察里面？我们是自动反应，按照我们原有这些概念在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以我们的自我在判断外面的实际生活，可是在这个自我之下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潜意识、灵感、自发性，或者是梦境资料，或者是可能性自己传过来知识的精华。那么在我们的意识田当中，像不像是一个厨房，不断的有人会供应材料在你的冰箱里头？那么我们是个厨师，我们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我们拿来煮我们要煮的菜。而事实上呢，你能够煮什么菜还是跟冰箱里面有什么材料是有关的。我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是从真写的书《临界的信息》的第14章梦假模治疗性做梦。我把内容大概提一下，赛斯并不是说钉十字架只是一个梦，他是说虽然他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他在另外一个实相里却真的发生了，并且出现在历史中，作为一个 idea， 作为一个观念，而非一件实际的事件。但是呢，一个改变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概念。然后赛斯说呢，耶稣升天并没有在你们所知的时间中发生，他是在梦的宇宙发生的，对我们的物质系统是一个贡献，代表人类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这个知识。有许多的观念跟实际的发明仅只是搁置在梦系统中等待着，直到某些人接受他们为实相的物质架构内的可能性，觉得它可能了，然后呢，这个观念就会从这些人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实现。想象是醒时的人跟梦的系统的一个联系，想象时常重建梦的资料，而将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特定环境或问题当中，因而梦之世界拥有有朝一日将完全改变物质世界的历史的那些观念，但否定这些观念的出现只是延缓它的出现而已。赛斯精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形成梦，在醒时意识中这些化学元素会被累积起来，然后造梦时会释放出来。另一些所讲到梦的实相的电磁性， 每一次都坚持我们所谓的梦里乾坤的客观性。首先这次给我们的指示是如何记梦，接着他告诉我们当我们正在做梦时如何唤醒我们的判断能力，好，来以梦当作是个跳板，而将我们的意识投射在我们的身体之外。所以一个人所具有的心智能力，它是从各方面去汇集，就好像如果是一个湖泊的话，它所汇集的水量是从各个河川啊，从下移啊，从各个地方来了，来了这些水量也有汇集在湖泊里头，这个湖泊才会有很多水。那我们有我们的心智，有我们的能力，有我们在白天生活当中的表现，而这些表现一定来自于我们自己觉得的能力或自己觉得的想法。可是这些想法的背后，它有很多灵感，很多的来源是从梦宇宙或其他世界来的。所以为什么真在这里说人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这里他所用的英文他是用 man， 他用 man 来代表人，他不是用 mankind， 不是用人类，也不是用人格。我想这是真的移华吧，他用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让读者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如果是赛斯的话，他一定不会用 man 这个字，他一定可能会用人格，好， personality 之类的移华。我们如果在看赛斯资料，想要了解赛斯的教导的话，如果你不回到多次元的观点，好，那么你一定不了解什么叫组合，什么叫联想，什么叫想象力，什么叫暗示，好，也就是建议，好，什么又叫 meditation。 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其实都在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我们这个次元把我们的信息，把我们的渴望，我们的需要往内去送，往上面那个湖泊去送，让上面的那个厨师拥有这样的材料。当上面那个厨师好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当然他会考虑他怎么用我们所提供的材料来做一道更好的菜嘛。所以观念也好，想法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智能力也好，我们的知识经验，我们的人生历程，其实都像是一个组合的东西，都像那一湖春水，我们汇集的所有能够流到湖里面的这些水量，因此我们的湖泊就会广大，我们的水量就会多，我们的能量就会多，我们的灵感就会多，我们的智慧就会多，我们能够使用的能力就会多。这个概念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了解多次元的观念跟单次元的观念的不同。单次元的观念呢，我们只用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眼耳鼻舌身所能获得的材料，因为我们只在自己的感官之下才能够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处理，但是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一个库藏接连着上一个库藏，而我们的库藏呢，其实是提供上个库藏资料，由上个库藏呢去整理之后再投射到人世间来的。我前几天的课程当中，我用开玩笑的方式在讲说呢，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千古就等着你这一失足。如果我们的生命形式是汇总的，那假如我现在我的生命形式就缺乏这样的经验的话，当然千古在等你这一失足，从这一失足当中去体验这个感受，然后去看看他的所有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我们这一生虽然做了千万个梦，可是这千万个梦只是为了要支持我们这个现实生活能够更加的丰盛多彩多姿，还有呢可以取材的材料会更多而已。如果千万个梦在支持一个人生，那我们的人生不是在支持我们上一个人生吗？我们的上一个人生是不是透过无穷的可能性的自己的生命经验，透过很多很多的转世自己的经验， 透过我们平行自己对等自己的经验，从这些经验当中呢，就好像我们拥有千万个梦一样，我们的千万个自己，千万的转世，千万的可能性的生命形式，都在丰富我们的内在的存在自己，能够有丰盛的材料可以去组合，可以去按照自己的自发性去完成。我想我用这样的观点来回答这个朋友提到的耶稣升天跟人独立于物质之外这两者有何关联。当然有关联啦，就好像我们的梦境跟我们白天的生活也有关联啦。耶稣升天不在这个实相当中，在其他的实相，但是他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实相的每个人的心，每个人天生就知道这个知识，每个人天生就了解耶稣钉了十字架为人类赎罪。这有一点像我们的网络平台，如果你在 LINE 上啊，你在 WeChat 上，它已经设定了这些东西的。换言之呢，人天生就不会去怀疑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事件，因为这样的事件的产生，它是在上一个层面的，它是高压电的，它是平台的，它不是亚亚屋的，只是在一个家庭、一个地方、一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件小小的事情而已。如果只是那么小小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天天都在发生某些不合理的，或者是为宗教牺牲生命的事情，常常在发生啊。可是它并不会影响整个人类的文明，或者是说西方这么广大的几千年的文明，如果它影响到了2000多年来的西方文明的话，它在人类的意识田中，它的确是放了非常大的情感的电荷。物质化的深跟广，它是从情感的深度、情感的电荷而来的。所以耶稣升天这件事情，它是在其他实相，是在电信实相，是在梦宇宙当中发生的。然后发生了以后呢，它直接的就会从我们的潜意识，从人类所了解的这个知识范围当中，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确认。既然人是多次元的人格的话，当然人不会只有在物质的层面当中嘛。我们的心智当然还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啊，这是学赛斯的朋友大致上都能接受，只是我们不习惯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学赛斯主要就是要更深入了解我们的次元跟上个次元之间的关系，而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直觉力、我们的联想能力、我们的暗示能力，来跟其他的次元接通，然后呢，我们能够使用的材料就会更多，也了解自己为什么会碰到眼前的困难。那么如果以这个想法去推的话，其实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其实唯一要避免的就是依赖，或者是不敢去面对嘛。如果说你能够去面对，你能够不依赖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面。那因为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面，又利用我刚提到的这些方法的话，我们就能够从各个地方取得材料，取得我们要的水量，来增加我们湖水的水容量。那么我们就来回答第二个好朋友问的问题。我这好朋友提到的问题是，根据赛斯所说的，我们的转世生活、未知实相、概率性事件、平行实相等等，所有这些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意识或灵性的广阔或丰富是以前习完形的方式在运作。那么请问查书，是不是我们存在的能量如同赛斯或基督人格那么强大呢？我们的整体人格能量精华不为我们所了解，所以也就无法为我们所用。学习赛斯的目的就在认识整体自己，并进行利用人格库存的才能、能量跟力量，进而使我们更能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天赋。那么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刚好也能够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像 基督人格那么样的强大，我们是不是如同赛斯所说的，或者是如同赛斯那么样的强大？当然啦、当然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啦、我们每个人往上溯，一定是一切万有，一定是上帝，我们的内在自己一定是非常强大的。即便像罗的父母亲啊，或者是真的父母啊，表面上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特殊强大的能力或者是表现啊，可是赛斯说他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而他们的可能是自己的能力才华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强大的，重点只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它，你想不想用我们刚提到的这些方法去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去取得更多的能量水量来丰富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只想从别人的身上去取得智慧的话，那永远都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的库藏接触。我这朋友的下一个问题是说呢，在730节私人课的第一个部分提及真跟一些学生的出体经历以及概率性事件的运作，在更大的维度中，我们的 psychic 灵性私人性并群体性的以我们所觉察和感知不到的方式在体验事件活动的不同层面。换句话说，概率性事件是有效的，只是发生在意识田里就算有效吗？刚刚已经讲过了嘛，一个 idea 的话，即便它还没有物质化，它本身就是事件，而 idea 本身它就自动会汇集成 concept， 就是我们昨天所提的那个 thought 心念，道瑞提出来的一种解答方式。他问到，所以梦境跟出体经验都是真实的，并非只是物质生活才是真实或有效的。赛斯大会唇舌，目的就在唤醒我们的灵性。好，我这个朋友问，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正确的啊。刚讲过了，千万个梦在支持着我们这一生，千万的可能性的自己也在支持着我们这边的生活，那我们也在支持着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每件发生的事情，每个想法，每个体验，它都是真实的，而且它都有它的有效性。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宇宙不会浪费任何材料，宇宙也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宇宙全部都在整体的运作之下运行着的。接着我的朋友在问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呢，我们的心智在我们睡着的时候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投射和活动，如果白天的我们对梦境的经历越来越熟悉，能够记住梦的话，是否表示我们的意识已经觉醒到不同的层面，同时也感知到实相的更大维度？存在的意识和行动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广大跟丰富，所以不要以有限的肉体和物质来定义自己，而要以情感状态和价值完成来看待自己和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一切只以灵性和意识为考量的标准。他在问是不是这样。那我觉得你的理解蛮正确的，这就是赛斯要教我们的东西啊，何必用我们的这一生来定义我们自己呢？因为你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嘛，没有一个封闭的系统。既然没有一个封闭的系统，你现在所过的生活一定支持着或者是被其他的实相所支持嘛，我们支持的其他实相也被其他的实相所支持。我们的这一生除了我们的白天生活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梦境啊，千万世都在这一世里头，而这一世也在供应着千万世，万古就只有这一世，而这一世也是万古，所有都是你，所以才是叫一切万有 All that is， All that is you， All that is me， All that is love， All that is creation， 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用灵性，用我们的意识当考量的标准。如果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你已经觉醒到有不同的层面，你可以感受到更大的维度。好，那这样来讲的话，当然表示你已经拓展了嘛。在下面一个问题，我这朋友的问题蛮多的。赛斯在早期课中说，潜意识层发展成熟了会变成表意识层，而表意识层的能量又回馈给了潜意识层，像莫比斯环一样层层相系，推陈出新，或以我的了解，像大树的生命循环，枯黄的叶子掉回土壤里变成春泥，成为养分，供大树生出新的枝叶，而后又不断的循环，永无止境，生生不息。旧的意识变成了新意识，一切都在太旧换新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蛮肯定的。根据课程开始我说明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身就好像一个湖水嘛，我们会汇集很多的其他生生世世的经验，汇集上个层面电信层面的知识跟经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库藏。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到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生命形式的话，不仅仅是太旧换新而已，而且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有新的材料进来，不断有新的知识进来。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们有千万个梦，这一生当中有千万的梦在支持着我们的白天醒时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我们有很多对等的转世的自己，在时空的同时性之下，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断的在支持着我们，真的不只是太旧换新而已啦，而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增加，在扩展，在创造。所以我们又何必自觉渺小，自怨自哀，以自己现在的环境好像是唯一的环境，其实不是，我们在补充我们的内在的经验，而我们内在的经验，我们内在的能量也在支持着我们来过这一生。那第三个朋友问我的问题是，人格片段 personality fragment 是必须要同性别的吗？如果我有某些非常非常强烈的情感累积了好多年没有表达，我潜意识里知道我必须以某种心态表达，然后我遇到一个人第一眼就认出来，但他跟我不是同一个性别，我很容易的从他的脸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的脸上看到他，甚至会感觉他就是变成他，直接感受到他的感受，还有我就是他，从他的眼睛里头看得到身体外面的另外一个我自己。人格片段是不是一定要同性别的？性别当然不是主要的要件嘛，先是人，然后才有男人跟女人。我们现在假如说你是女人的话，你有很多生很多事是男人的经验，也因为是男人的经验太多了，所以你才出生成女人嘛。就好像我现在是男人，是因为我有很多前面的女性的经验，所以我才会出生成男人嘛。同样的性别它不会一直演化，所以性别本身不是要件。倒是这里所提到的，也就是我们前面回答第一个朋友问题，第二个朋友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嘛。既然人有千万个梦，既然我们有千万个可能性自己转世的自己，存在于跟我们同一实相的其他的人是我们的人格片段体，这个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甚至于连夫妻都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格片段体，像真跟罗赛斯就说他们是同一个存有。好，那假如同个存有分为两个片段体，那这两个片段体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还两个人可以结婚同时过着争吵不休的夫妻生活，就好像英文的俚语所说的 Stone in the teacup， 在 茶碗之内的风暴。罗的妈妈嫁给罗的父亲，可是罗的妈妈想念着她内心的爱人马先生，也产生了一个石像。这个石像也影响到罗，因为在那个石像当中呢，他们生了孩子，而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这个罗。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这种湖水收集所有的水量的这种概念，我们从想法当中，一个想法丢出去之后，它在其他石像会继续在成长。我们的内在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内在里头呢，它不断的在生长，不断的在发展。这些发展，这些生长，以及透过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对等自己，我们不断的在充实我们这个人生的经验。所以其实只要专注在我们眼前的经验，不要去依赖别人，不要想说啊，关系就是你要爱我，我要爱你，你要支持我，我要支持你，不是这样。事实上是只要你能够真的回到自己的情感状态，如果你真的面对你自己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力量，一定会发现你不是只有单独的你自己。如果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从别人身上取得能量，取得力量的话，那么对方如果不供应你，或者是情况改变之后，你不就是没有力量了吗？我们不可能不创造，我们不可能不发展。好，如果我们想的只是被照顾，好，或者是从某个大师那边呢取得某些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会妨碍我们跟自己的接触。其实在道瑞的对话资料的000节，也就是一开始，他就提到这样的概念。他说有些脱盔者，他永远不会去看自己的问题，他总是试图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或者是提供别人的意见。但是因为他从来不会看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自己是不会进步的。而通常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师啊。我这里所说的是道瑞的对话前一本，至于青青的一本是不是也一样在对话的000，我没有再去查对。不过如果各位想要去听青青的对话录音的话，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找耳朵的约会。这个朋友他念的声音也非常好听，他昨天也跟我提到他也有念那个心念的那一节。道瑞对话在一开始他是这么讲，他说如果从道瑞的所说的话当中你只想记住一句话的话，那么你们唯一要关注的事情就是你们自己。脱盔者总在试图修护别人，但很少花时间看自己，这是很简单的方式。你们作为伟大的观察者，可以观察你们对每一件情况的行动跟反应，怀着一种厌恨会得到什么，不存在受害者，你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经历。如果你们意识到你们在做什么的话，你们将会有改变你们的生活。反过头来讲的话，会改变你周遭的人，因为你们透过实力接受交易，通过对孩子和配偶大喊大叫会得到什么呢？你们自己不喜欢对你有什么关系呢？其他的人会回馈你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在看到这种回馈时，要做出符合你的改变，而不是另外一种改变。改变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别人。道瑞这里提到，你们是迄今为止肉体结构中最先进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被大宇宙的个体所关注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的唯一问题就是你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你们总是在寻找你们认为比你们更重要的东西或其他人。我想这样的观点不只是我刚刚提到的大师啦，包括我们当老师的人啦，我们其实真正还是要回到自己，回到对自己的体验。好，最后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朋友问关于意识移动的问题，意识要移动， 我的理解大概分为两个主轴哈。第一个呢，就是面对老师常提到的填起来面对的，也就是穿越的哈。那第二个就是用联想或想象力的方式，以认识自己前面的自己哈，就在移动自己认为的信念。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应该算是已经蛮完整的回答了啦，也就是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们透过梦境啊，我们透过想象力啊，暗示啊，直觉力啊，联想能力啊，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移动，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先放下了自己，然后呢当我们能够放松自己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自己，就好像前面所说的，不是只有一个水的来源，不是只有你自己学到什么东西，你经验到什么事情才是你能用的资粮，而事实上是由你的内在自己，内在自己给你的延伸的材料跟不断的在提供的，以及你的可能性的自己，你的对等的自己，你的转世自己，这些都在平行的时间跟空间当中进行着，所以当我们的心是比较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移动我们的意识，而移动意识的方式呢，是只要你愿意，你浇筑在哪里，你的意识就移动在哪里。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台湾的某个城市，我们做梦就梦到那里去了。所以意识要移动是由你的心，好，你的意愿，你的渴望在移动的。我们跟我们的已经过世的亲人的联系方式，也是透过梦境当中我们对他们的思念而产生出来的连结嘛。那如果是在超然七要的描述当中呢，是说呢，当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我们一想到什么事情的话，比如说我想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他会不自觉的跟我做连结。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早期课第二册有关于物质建构的方法。我们浇筑的方向就是我们意识所看到的方向，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提到，你不要专注在你的现有的困难上面，你只要把这个焦点呢移到其他地方的话，如果不是在我们的浇筑之下，我们当然不会去体验这种浇筑的情形了。所以意念的移动，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你的意图，你浇筑的点在哪里，我们怎么想我们就体验什么哈，这就是意识移动最基本的原则。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哈，这朋友说，查老大，你的犹太爸爸有送你犹太教的圣经版本吗？我跟他讲说没有哈，因为他不太宗教。他常常在讲一句话，他说100年前的人说的话你都不相信了，你怎么去相信2000年前说的话是什么，这是他的概念啊。当然我们学赛斯不是这样想的，不过没有关系。那他在问说呢，波利二重性，波是灵，是未知的实相，力呢是物质，实物，物质宇宙，波利可以是二重性吗？二象性吗？当然可以嘛。我们刚才从第一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我们一直在提的概念就是 idea 想法一旦发生以后呢，它就是事件本身，而事件本身它总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物质化它自己。那它从物质化它自己的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它的idea 的内容观念，它是一种波的形式。那赛事的组成是由他的观念所组成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由他们的观念所组成的，所有的 idea 都慢慢化成 concept。 我们以为有身体的这一世这一生才是我们的一生，这是例子。可是以波的角度来讲的话，千万年含这一生，而千万生就在这一世当中，而一世就是千万年，而千万年就是一世，而我们的生生世世其实就在圆满我们的 内在的观念完形，而我们的内在观念完形会透过所有不同的管道去汇集，就好像我们自己会从所有不同的管道去汇集我们的心智能力跟能量。我一个好朋友今天写 text 给我说，你好像不管怎么上课都不会忘记多次元的角度在解释课程。现在问题是，如果我脱离了多次元的角度去解释赛斯资料的话，那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解释赛斯在说什么啊。因为整个赛斯的概念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组合性的东西啊，它是一个汇集的，它是一个像湖泊的水是来自于所有能够取得到的水源啊。好，我们的回答问题就到这里为止，因为如果再回答下去的话今天也就不能再上课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480节，接上个星期的内容。上个星期是提到在祈祷中的关注焦点应该放在这个感觉到和平，感觉到创造性的安宁、和平、安全以及创造中的快乐的感觉上。这就是我刚才提的概念，就是其实你的创作、你的祈祷，不管你什么样的关注焦点，它会从各个来源，你把所有的水滑都打开了，当你把水滑打开之后，自然而然的话你的信息就会来了。那你只要在焦点上关注在和平、关注在安宁、关注在安全、在创造性的快乐上面就可以了，因为水量会自动的形成，你不需要跟无形的敌人做斗争，也不需要反对他们，因为我们个人的组成、这种关注焦点将会引起快速的完全的恢复。赛斯在上个星期提到、祈祷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而且祈祷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因为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等于相信有一个上一层的世界、上一层的力量，我们也会接受由其他管道给我们的一些资源、一些能量。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放下自己，以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把你的滑门打开了，把水量的滑门打开了，你愿意去接受其他的资源。我今天下午刚好有一个蛮好的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身上发生过真的不只是一次，很多很多次。是这样，我们新家呢，因为在改建，所以非常长的时间呢都没有供水跟供电，所以水槽里头的那个铁位呢，当我女儿先搬过去之后就发现她卡住了。那在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把那个怎么去处理的工具呢交给我女儿，然后呢教她怎么去处理。结果呢处理的很多天都告诉我说不行，没有办法处理，那我只好老身出马。结果我到了我们的新家呢，我也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我用那个六角扳手放在铁位的下面，下面是有一个孔，我去动它根本动不了，那怎么动都动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年轻的洋人的女婿他没有办法处理，因为他当然比我有力气嘛，那他试的根本无法去移动它，既然没有办法移动，就等于它会完全卡死了，里面大概有很多锈吧，整个都卡死了，那怎么办呢？我也动不了它，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拆下来，可是我又没有拆这个铁位的工具，可能还要再去买了。那我自己在想说，好，那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我呢就去休息，休息的同时呢我也睡着了，一直到我的其他家人叫着要回去，那所以我只好再去试试看。那在去休息的时候我其实有祈祷了，然后呢我想要用一些心灵的能量来处理，那我去休息，休息完了之后呢大家就要走了，那我只好用我的六角扳手再去试试看。在试之前我一样的 天津津地灵灵的祷告一番，然后就开始启动它，结果并没有那么大力气，我就把它转动了，然后就把它修好了。最讶异的是我的杨女婿，因为他比我有力气嘛，他是年轻人嘛，他转不动我怎么转得动呢？而且事实上当我转不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动了一个念头，我知道我怎么用蛮力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了，我知道没有办法用力气来处理，那可是我用心灵的能量祷告的力量又一次活生生的让我见证到它真的是非常的有用的，不是义和团，而是这里所说的当在祷告当中关注你的焦点，然后呢，它其实连这种物理性的东西都会产生很好的作用的，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啦。当然只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用力气去处理的，力气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如果要去处理这个铁胃的问题，它其实是应该拆下来，然后拆下来之后可能用铁锤，然后慢慢的把它敲，把它敲起来，或者是可能就是要换一个新的，但是用祷告的能量呢，它其实是根本连拆都不用拆，就直接把它解决掉了。好，我们回到课程，赛斯说如果你亲切的抚摸它，或者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说话，说话的方式温柔一点的话，当你们两个人一醒过来，我们这种温柔的爱跟情感的提醒将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清醒的时候，你已经通过这样的姿势给了极大的帮助，那它的放松是安全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放松，尽量的去把焦注放松，才能够把焦注点集中嘛。当我们放松焦注点，像我刚才讲到我祷告一番之后，我有去试还是拉不动，然后我先去睡觉，我也没有去处理，我就把东西放在那边先睡一觉，当内心开始平静的平稳的以后，不再为这件事情在焦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再重新启动它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容易的。这里是有一点点不同啦，这个不同在于我想把它启动而我又动不了，我也知道我女婿非常有力气，他也动了也动不了，我心里多少会有一个想法是认为说可能蛮难处理的，或许我要叫我们公司的同事来帮忙之类的，或者是叫水电工来处理的，大概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当我把这个想法放掉了，我完全让我的内心里面放空之后，我先去休息，大概也休息了半个钟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然后当我心是平静的时候，我再重新祷告，重新去启动它，就很奇怪，真的有点像义和团啦，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变成可能呢？或许提供大家做参考啦，也许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像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对你们有效。这是说呢，我也在努力探讨进入关于卧室的问题，事是这样，现在如果我告诉你们那样，南北方向仍然是最好的方向，现在要把床进一步的向外，然后呢朝向房间的中央，他说你看，让它的两侧都有空间，让它是开敞的，不要靠墙，把门打开，以便从窗户或从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灯光。这里赛斯所提的概念就是，首先床的方向要南北向，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南北向就是地球的极向，所以因此我们能够起得到的能量，电磁能量是最好的状态，这是床的问题。那假如说让旁边有空间，窗户能打开，灯光能比较亮一点，能够更敞开的话，我们的内心的状态会有一个开展的感觉出来。敞开、开展 的这种感觉一旦形成了，那我们去接收能量的可能性就会更大。那罗的注解是说已经好几个月了，床都是处在东西向，所以他们床的位置并没有按照赛斯所说的南北向的方式来放置。那各位也可以参考啦，或许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搬你的床铺的话，那你就躺横的，类似像对角的。床铺位置的改变造成磁性接收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在汇集我们其他的次元其他的能量的方式呢，会变成比较开放的，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那罗的注解是说呢，恐慌不是精确的正确字眼，愤怒或许会更好。我觉得这个情节是不必要的，印在这个文字上，在5月10号举行的课程的之后三天，到目前为止真并没有对礼拜二的情节去说明到底是什么导致的问题。这里罗是在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愤怒。谭摩斯曼周末来，礼拜一状况非常好，可是到礼拜二呢，所有的症状都又回来了。那他觉得赛斯好像没有在跟他说明。其实我们看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赛斯很清楚的跟他讲了吧，是真他自己一直想要去 check 他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改善了，而那份恐慌直接把这个病重新又带回来，也就是专注点还是在生病上面。可是罗还是认为说赛斯并没有去说明为什么真的病会全部又回来了。赛斯在这里说，极为至关重要的是你们要看到他改善的迹象，重要的是要引起你们的兴趣。你已经告诉他不要把精力集中在他的病症上，然而你也有这样做的倾向，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更多违背你们自己的愿望，还是愿望嘛，这会导致绝望的感觉，破坏你们的信心，所以是从他们自己的信心出现了问题，病才会全部都回来。他说我不能再过度的强调这一点，如果你们发现自己这样做，你们最好要专门强调健康，而不要一直在问我的病为什么都没有好起来。他说你听懂了吗？好，罗说懂了，我了解了。好，那赛斯就说，那现在你可以休息或者是提问，随你的便。罗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好，所以他们就休息到十点。这其实是课程的结束。罗在这里表示了，他说我不太高兴，一件事情导致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恢复课程。那罗在不高兴什么呢？罗觉得真不是身体好起来了吗？真不是放松了吗？好，那课程没有举行，而且是第一次没有举行，那没有举行之后呢，真第二天整个身体的状况又全部所有的病症都回来了，这到底在搞什么啊？好，赛斯你到底在搞什么？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在看私人课，我们会觉得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嘛，今天好明天又不好了，那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好。那可是如果真的好起来的话，赛斯书怎么传嘛？尤其到最后不是在传那个健康之道嘛，就是因为健康不好，因为有很多临时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会不会本来就是一个安排的剧情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在每一刻，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 moment， 我们都只了解一点，就是我们在替我们的内在产生情感性的产品，这是一个复活加工的世界，我们从我们的物质世界跟我们的内在世界随时在保持着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以我们现有的实相来看清我们自己，我们要有绝对的信心，不管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还是就像大卫资料所说的， 你要关切的只有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去关切别人，也不是想去改变别人的状况。只要你回到自己，好，然后你从你的状况开始出发的话，其实你会得到所有的供应。好，我们的人生只要像个水电工一样，让所有的事情都是顺畅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浑然天成，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复合式的多次元的人格。千万不要自怨自哀，千万不要以自己的问题好像是天大地大无法解决问题，而事实上是内在所丢出来的一个最好的创造性的材料。我们透过这样的材料，我们去体验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赛斯私人课的第480节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好，那我们下个星期是从第490节有关于业力影响的方面下去讨论。今天的进度不是很多，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在回答朋友的问题，但是各位有没有稍微注意到了，这些提问题的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专注的学习者，而且他们的程度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在这里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了，他们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体验，我相信对大家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看，除了我们看得到的赛斯资料之外，其他的朋友，这些高龄们，这些有高智慧的人，他们怎么样在看我们所提出来的问题。那虽然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纯粹研究私人课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大叹一口气的那种感觉，这是我朋友经常在讲的，怎么搞的嘛，从私人课的第一节，总共有七册，几乎每个地方呢，赛斯都在讲，哎呀，真啊，你的身体马上就要好起来了。可是呢，这种话可以说是在每个地方都在讲，你赛斯是不是个老骗子啊？不是只有私人课啦，早期课啦，或者是后期课，全部都在谈几乎不可能好转的状况。所以各位，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在乎我们今天处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的难题在哪里，其实你就把这些难题啊，这些困难啊，这些处境啊，就把它当作是材料就好了。好像我前面所说的，一个厨师必须有很多材料他才可以做菜，我们是产生某些情感经验，我们产生人生的经验，变成我们内在的知识跟经验，能够组合，能够重新去调配的一个材料。那同时，如果你要把你的生命的形式过得更好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上一头，就上一层当中呢，去取得你的内在库藏。必须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你有内在库藏，好，你有内在库藏，你可以去取得这些知识跟智慧。如果你能够去取得这些知识跟智慧的话，那么你在人生的创造当中当然充满着力量嘛。好，非常感谢大家，也衷心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今天我们的赛斯小小电台，我们天方夜谭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大家，谢谢。